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1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中国连续第二天使人民币贬值，这一出人意料的举措在世界各地市场引起反响，并且可能使中国与其贸易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人民币汇率星期二下降将近 2%， 这是十年来人民币汇率的最大单日跌幅。星期三人民币汇率再降 1.6%。中国中央银行说，这个举措是暂时的，目的在于使人民币的币值更符合市场状况。中国中央银行对人民币进行严格的控制。亚洲投资者星期三对人民币贬值都做出负面反应，香港、上海和东京的证券市场交易额降低，美国和欧洲的主要股指都呈跌势。美国对人民币贬值做出谨慎的反应，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中国货币政策的美国参议员舒默说，这个举措进一步的证明北京在人为的压低人民币币值。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说，现在对中国这个举措的含义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较为乐观，表示人民币贬值看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步骤。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总理萨尼星期二说，如果人民要求他辞职，他就会这样做。同时，联合国驻利比亚特使在日内瓦敦促利比亚交战各方在本月底以前就组建全国团结政府一事达成协议。萨尼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受到严厉的批评，人们指责政府无所作为。萨尼表示，如果民众认为他辞职有助于解决问题，他就会在星期天辞职。利比亚政府发言人对路透社说，萨尼的这个表态并非是正式辞职。利比亚目前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位于东部城市托布鲁克的萨尼政府跟伊斯兰主义者支持的蒂里波里政府相互对立。星期二，双方开始新一轮和谈。美国密苏里州城镇弗格森星期二夜间平静了许多，看来防暴警察的人数超过了为数不多的示威者。示威者在一名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周年之际举行抗议活动。在接近午夜的时候，街道上有几十个人，但是大多安静地聚在街旁。这种情形跟星期一的晚上形成强烈对照，当时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警察在圣路易斯市郊逮捕了20多名抗议者。在弗格森镇的街头，黑人抗议者跟配备防暴用具的警察爆发冲突，随后又出现一些身穿防弹背心自称誓言遵守者的持枪白人民兵，使局面变得更加混乱。誓言遵守者声称他们到弗格森来保护企业免遭骚乱者和抢劫者的伤害，但是圣路易斯县警察局长贝尔玛说，他们来到弗格森毫无必要，而且会激起对立情绪。美国强烈谴责尼日利亚博尔诺州一个拥挤的市场星期二遭到炸弹袭击事件，爆炸造成至少47个人死亡。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发表声明说，虽然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但是伯格圣地激进组织在该地从事暴力活动。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Alexandra 和他的表哥 Andreas 在谈论美国音乐。 Andreas 呢是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他在希腊一个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Andreas 很快就要回希腊去，他准备带一套具有美国各地风格的音乐磁带回去。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美国各地搜集，他把自己搜集到的磁带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
Andreas 向 Alexandra 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来发现和了解美国。他放了一盘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音乐给 Alexandra 听，然后让 Alexandra 在他搜集的音乐里随意挑选一盘磁带来欣赏。
Alexandra 要听代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音乐， Andreas 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居然把这么一个重要城市的音乐给漏掉了。那是哪个城市呢？大家听了课文就会明白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ssette， C-A-S-S-E-T-T-E， Cassette 名词，意思是合适录音磁带。
Exact, E-X-A-C-T, Exact, 形容词，意思是精确的、准确的。
Fiddle, F-I-D-D-L-E, Fiddle 是名词，是指小提琴。
Pick, P-I-C-K, Pick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挑选、选择。
Audience, A-U-D-I-E-N-C-E, Audience, 名词，意思是听众、观众。
Pretend, P-R-E-T-E-N-D, Pretend, 是动词，意思是假装或扮演。
下面呢，我们再熟悉几个地名。 West Virginia,西维吉尼亚州。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
San Antonio， Texas， 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Greece， 希腊。
Mexico， 墨西哥。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Hmm.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好，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逐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Andreas 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他搜集的满满一箱的音乐磁带。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想知道一件惊喜的事吗， Alexandra?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Ta-da! 美国各地的音乐。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Andreas, 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确切地说是86盒。你想听什么？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西维吉尼亚小提琴音乐。科罗拉多童子军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意思是集会狂欢。
玉文，现在该讲解这段对话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早就准备好了，而且就从 ready 这个词开始讲。 Ready 的意思是准备好， Ready for就是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例如 ready for the new job， 为新工作做好准备了吗？ ready for the examination， 做好考试的准备了吗？
ready 后面还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 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准备好迎接新挑战， ready to lower the price， 准备降价。
实际上啊， Andreas 说的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是不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是 These are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但是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可以作为一个标题。Andreas 呢，给自己搜集的音乐起了一个总的名称。
Alexandra 说，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但是 Andreas 说 ，86 to be exact。准确地说是86。 To be exact 这个短句的意思就是说确切地说，准确地说。不过中文的习惯呢是要把这种话放在话的前面，而英语呢则通常放在后面。
另外呢， exact 还可以用来直接修饰名词，比如 Do you know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word exact? 你知道 exact 这个单词的确切定义吗？Do you know the exact date of the meeting? 你知道会议的确切日期吗？
哎，玉文啊， Andreas 录制的磁带里包括 fiddle music， 你见过 fiddle 吗？
哎，那不就是小提琴吗？那当然见过啦，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专业小提琴手呢。
我就知道啊，你认为 fiddle 和 violin 是一回事，其实呢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认为。不过字典上是这么说的， fiddle 是小提琴或者类似小提琴的乐器。我呢也不太懂音乐，但是呢在美国的乡村音乐中好像都叫 fiddle 而不叫 violin。
是吗？哎，但是啊 fiddle 还有另一种意思，要是你说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二把手配角。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还算不错了呢，要是 play the third fiddle， 那可就是跑龙套了。
嘿，小华，那我问你， Boy Scout Jamboree 是什么意思啊？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童子军，但是我知道童子军有好多活动，他举行的那个大型集会啊就叫 Jamboree。 Andreas 大概在童子军集会上收集了一些音乐。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Andreas 是不是会放童子军集会上演奏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选音乐来听，可是 Alexandra 看着那么多的音乐磁带，有些眼花缭乱，不知道选什么好。不过他想起了一个好主意。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ndreas, 这儿有这么多种音乐，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才好。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随便挑，音乐是世界语言，我对收听我广播节目的听众就是这么说的。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Hey,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来假装是在希腊的一名学生，正在收听我喜欢的一个校园广播节目。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Oh, 你是说我主持的广播节目？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对了，你就假装现在在广播电台。
人呐，没有选择的时候都不满意，但是选择多了以后，反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了。Alexandra 也是这样，让他随便挑音乐的时候，他却说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不知道从何开始了。
I don't know，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后面除了可以跟 where 以外，还可以跟 how 和 when 引导的从句。沿用刚才大家听过的句型，可以说 I don't know how to begin，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 I don't know when to begin，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Andreas 说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意思是音乐是世界通用的语言。 The universal language， universal U-N-I-V-E-R-S-A-L 在这里意思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或者说普遍的。
Alexandra 对 Andreas 说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这句话翻译到中文就成了你刚给我了一个主意。
Alexandra 的意思是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主意，这就是英文里 give somebody an idea 的意思。Alexandra 的主意呢，就是他假装是一个收听电台广播的学生， Andreas 呢则假装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
听众和观众的英文是 audience， 但是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它有好多人组成，不可能只是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能说 I'll pretend I am an audience， 而只能说 I'm one among the audience， 我是听众之一。
好，那我们现在就等着 Andreas 开始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ndreas 煞有介事地开始主持节目。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把一盘磁带放进播放器里，请听众欣赏德克萨斯音乐。 Alexandra 说那音乐听起来像墨西哥音乐，那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好，听着，大家晚上好。最近我出去旅行了一次，想通过音乐来发现美国。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您听到的是德克萨斯州南部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音乐。那一天，整天很炎热、干燥，我决定晚饭后到公园里去散步。公园里有很多和我想法相同的人，其中就包括这几位音乐演奏家。
They sound Mexican.
听着像是墨西哥风格。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是墨西哥风格，我刚才正要说呢。圣安东尼奥的人口中有很多来自墨西哥，请欣赏音乐。我现在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向您说再见。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这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广播节目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谢谢，你知道，每当我听这类音乐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在圣安东尼奥。我能回想起那里空气的气息，那里食品的滋味。
I felt I was there too.
我也觉得好像在那里一样。
Andreas 假装在主持一个广播节目，他对听众说，他最近出了一次门，目的是采集代表美国各地特点的音乐。
Andreas 说的是 took a trip， 这是 take a trip 的过去时，意思呢是外出旅行。除了 take a trip 以外，还可以用 go on a trip 或者是 make a trip。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那就是整个一天都是炎热干燥的，而且呢这一天几乎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采用过去完成时。句子下半句就说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我决定晚饭后去公园散步。
Andreas 他播放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音乐后，还沉浸在回忆中。他说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这句话分两个部分，我们先讲前面的 whenever 引导的从句。 Whenever 的意思呢是任何时候，用中文说也就是每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句话的后半句啊，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我觉得我好像在圣安东尼奥，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成了，每当我听到这类音乐，我就觉得好像在圣安东尼奥。每当 Andreas 听到德州圣安东尼奥音乐，他就，哎，玉文，他怎么样了？
He feels as if he's there， 他就觉得仿佛他在那儿。 As if 就是好像仿佛。 I feel as if the lesson is finished，我觉得这节课好像结束咯。
哎，那你可错了，这后边还有一段课文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ndreas 得意地向 Alexandra 说，他录制了美国所有地方的音乐，可以让他随便挑选。可是等 Alexandra 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以后， Andreas 才发现他忽略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呢。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你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的音乐？
All over. Pick a place.
哪儿的都有，你挑吧。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我要听能让我想起纽约的音乐。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纽约？ Alexandra, 我忘记录纽约的音乐了。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不过 Andreas, 你后天就要回希腊了，你不能不录纽约的音乐就走啊。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Let's go to the city.
你说的对，拿着你的上衣，咱们进城去。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意挑选音乐的时候说 ，Pick a place， 随便挑个地方。Pick 在课文里的意思和 select，S-E-L-E-C-T 和 choose，C-H-O-O-S-E 一样，都是挑选、选择的意思。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Andreas 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忘了去那么重要的纽约市录一些音乐呢。
这大概也是人的天性吧，对身边唾手可得的东西不注意。就拿你来说吧，宇文，华盛顿的航天航空博物馆可是举世闻名的，就和我们大楼隔一条街。不过 你多长时间没去过了？
我还是去年夏天带外地来的朋友在华盛顿玩的时候去过呢。
所以啊 ，Andreas 住在纽约郊区，而忘了录纽约音乐，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 ，Alexander 说，不录纽约音乐就回希腊是肯定不行的。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这是一句双重否定的句型，反过来说就是你一定要录了纽约的音乐才能回希腊。
再比如说啊 ，I can't live without chocolate， 没有巧克力啊，我没法活。
哎，你怎么又说起巧克力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 I've got it.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Andreas collect this music? He traveled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over the country through music. What did Andreas and Alexandra pretend to be?Andreas pretended to be a radio host, and Alexandra pretended to be a student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What did the San Antonio music remind Andreas of? It reminded him of the city, the smell of the air, and the taste of the food.Did Andreas manage to collect music from all the important cities? No, he forgot to record music from New York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连续第二天使人民币贬值，这一出人意料的举措在世界各地市场引起反响，并可能使中国与其他贸易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人民币汇率星期二下降近 2%， 这是十年来人民币汇率的最大单日跌幅。星期三人民币汇率再降 1.6%。中国中央银行说，这一举措是暂时的，目的在于使人民币币值更符合市场状况。中国中央银行对人民币进行严格的控制。亚洲投资者星期三在对人民币贬值做出负面反应。香港、上海和东京的证券市场交易额降低，美国和欧洲的主要股指都呈跌势。美国对人民币贬值做出谨慎反应。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中国货币政策的美国参议员舒默说，这一举措进一步证明北京在人为压低人民币币值。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说，现在对中国这一举措的含义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较为乐观，表示人民币贬值看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步骤。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总理萨尼星期二说，如果人民要求他辞职，他就会这么做。与此同时，联合国驻利比亚特使在日内瓦敦促利比亚交战各方在本月底之前就组建全国团结政府一事达成协议。萨尼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受到严厉批评，人们指责政府无所作为。萨尼表示，如果民众认为他辞职有助于解决问题，他就会在星期日辞职。利比亚政府发言人对路透社说，萨尼的这一表态并非正式辞职。利比亚目前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位于东部城市托布鲁克的萨尼政府与伊斯兰主义者支持的迪里波里政府相互对立。星期二，双方开始新一轮和谈。美国密苏里州城镇弗格森星期二夜间平静了许多，看来防暴警察的人数超过了为数不多的示威者。示威者在一名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周年之际举行抗议活动。在接近午夜时，街道上有几十人，但大多安静地聚在街旁。这种情形与星期一晚上形成强烈对照。当时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警察在圣路易斯郊逮捕了20多名抗议者。在弗格森街头，黑人抗议者与配备防备用具的警察爆发冲突，随后又出现一些身穿防弹背心、自称誓言遵守者的持枪白人民兵，使局面变得更加混乱。誓言遵守者声称他们到弗格森来保护企业免遭骚乱者和抢劫者之害，但是圣路易斯警察局长贝尔玛说，他们来到弗格森毫无必要，而且会激起对立情绪。美国强烈谴责尼日利亚博尔诺州一个拥挤的市场星期二发生炸弹爆炸事件，爆炸造成至少47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发表声明说，虽然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一次袭击负责，但博克圣地激进组织在该地区从事暴力活动，在近几个星期杀害了数百人。萨彭加里市场星期二下午遭到袭击时，市场里面挤满了人。尼日利亚执法当局说，博克圣地是主要凶嫌。近年来，博克圣地频繁进行爆炸、绑架和血腥袭击。该组织声称要在尼日利亚各地更严格地实施伊斯兰法规。尼日利亚北部人口以穆斯林为主，南部则以基督徒为主。美国表示将继续同尼日利亚密切合作，打击博克圣地激进分子。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发言人辛希尔说，他将把自己担任国务卿期间用来收发电子邮件的私人电邮服务器交给司法部。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账号一事曝光后，共和党议员们一直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交出私人电邮服务器。批评人士指责他试图隐藏具有争议的电邮内容，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城市班加西领事馆2012年遭到恐怖袭击的电邮。
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已经把55000多个电子邮件交给国务院，授权国务院将这些电邮公诸于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1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知名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最近斥巨资救股市的做法凸显最高领导层对经济的无知，并将其讽刺为皇帝的新装。刚刚公布的7月份各项经济数字显示，中国经济下半年开局不利，高增长是过去30多年来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那么如果经济搞不好，习近平的强势地位是否会遭遇党内反弹？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那么另外一位是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也是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先来谈论一下这个中国的股市。那么高盛呢估计，中国的国家队，也就是以证金公司为主的国有金融机构，为了支撑中国股市呢，已经花掉了8600到9000亿元人民币。那么我首先想请教一下何青莲女士，那么这么多的资金它是来自哪里？那么有中国媒体报道说呢，国家队呢有大概是20000亿的资金，那么所以它的弹药是十分充足的。那么国家队是不是还能继续有资本为中国股市托市呢？还有就是说想请教您，就是说中国国家队是什么时候有可能会退出？何女士。
啊，是这样，关于这个救市成本到底有多高，目前为止是4个版本，财新版呢是1.3万亿人民币，彭博版呢是5000亿美元，也就是3万多亿人民币。嗯，这个什么高盛版呢是9000亿，但是路透社的最为惊人，路透社说的很详细，说是40项救市措施，总共花掉50000亿美元。如果是五万亿人民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救市成本是相当高昂，而且国家队一时半会难以撤出，因为关键是没有人接盘。中国现在的股市呢，外资原来就只有4%，目前呢也有在陆续撤出，那么散户是接不了这个盘的，所以国家队现在是骑虎难下，那么就是剩下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退出，是要在一个这个合适时机非常难选择。然后呢，中国现在与其说是救市，还不如说是救股指，因为整个参与这个股市成交的公司只有这个上市公司的10%几，最低的时候是13%，很多公司没有参与交易。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这个夏明教授哈。夏教授您好，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前那个保罗克鲁格曼他在那个纽约时报那篇文章中呢，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这个最高决策层花这么多的精力还有这个财力呢去托这个中国股市，就突出显示出这个中国领导层对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一切就是说毫无一窍不通啊。但他说就是说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说这好比是这个中国皇帝的新装。那么也就是说明中国过去25年来这个取得的这个巨大的经济成就呢，也可能是偶然得来的，并不是说他们对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政策有多么的高明。那么想请教您来谈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克鲁格曼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他这个得出的这个结论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对，过去呢那个中国奇迹呢确实是存在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奇迹的发生呢也不是偶然的，那么它里边涉及到许多的就是因素了聚合，那么包括中国的劳动力了，还有中国人民的这个就是勤奋了， 和他们呢在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呢爆发出的这种活力了。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外国那个就是资本的进入，那么海外华人资本的进入，那么国际那个出口市场的那个形成。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的就是在邓小平的那个改革方针下了，由于采取了一些放权让利，那么和就是鼓动一个就是鼓励就是那个个人积极性的多方面的政策，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使得政府呢不再那个过度的扰民，那么这些因素呢我觉得造就了中国奇迹。那么今天呢当然好多里面的因素都在变，那么尤其呢那么习近平那个上台以后呢，那么尤其他把邓小平的几大的主要政策呢，那么现在基本上把它抛弃掉了。那么邓小平的那个改革，那么基本上呢他把它给抛弃掉了，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基本上是以那个分权让利权力下放，那么还有就是搞活经济了，那么那个以经济为中心了，那么淡化意识形态等等，那么习近平呢把它抛弃掉了。那么第二个是对外开放，那么邓小平讲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对那个欧美国家，对发达国家，那么对发达国家的资本，那么用各种让利和就是优惠的措施了，那么吸引外资。那么但是现在呢那个邓小平那个就是政策了，那么我觉得被那个习近平抛弃掉了，因为习近平提出的所谓中国梦、中国独特论，那么等等，那么把就是国际那个环境呢对中国的那个经济的支持啊基本上都忘掉了。那么所以中国现在进入一种更封闭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习近平呢他忘掉了中国过去成功的秘密在什么地方。那么今天呢我就回答你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那个政府他就是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那么我认为他的错误就是有几个最关键的错误，就是说他就是这个药下下去了，那么确实有效果，那么这个那个股市那个崩盘呢被那个阻止住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那个这个国家的银行是被政府掌握，而政府呢是掌握刺刀那么坦克，那么他用刺刀坦克来维持这个股市的话呢，那这个股市也不会垮。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股市如果他要去挺的话呢，那么能够挺得住。但是呢他破坏了几个最根本的东西。第一个他破坏了市场经济，他把契约精神那么给完全破坏掉，他把许多就是那个就是尤其是民营的股创业板那么全部都给停盘了。那么第二的话呢他破坏了法治原则，因为法治原则呢确确实实是要怎么样那个在那个大的环境下呢给市场经济了那么尊重他的产权，那么尊重他的正常运作，但最后他暴力救市，那么公安进驻，那么就把法治原则了现在还开始抓人，那么完全给破坏。所以我觉得一旦市场经济原则那么法治原则被破坏了，不管他怎么救了，我觉得其实把中国的市场经济了就完全给破坏了。所以克鲁格曼说这是一个皇帝的新装，那么我觉得是正确的。
好的，那个谢谢夏教授。现在想请教这个何女士哈，就是说克鲁格曼实际上在他的文章中认为，其实实际上这个股市的暴跌呢实际上是他认为是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因为之前这个股市被吹得很大，有很大的泡沫化，那么就是说现在它下跌以后的话呢，那实际上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相对一个正常的一个区间里面。那么政府就好像是感觉对任何这个股市这种波动是包括下跌的话是非常的这个感觉到非常惶恐。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为什么中国要把这个股市吹得那么大呢？为什么又在这个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整之这个期间的话，政府又阻止这个市场进行合理的这种回归呢？
是这样，中国股市的合理区间呢应该是在这个3000点左右。关于这个克里格曼的批评吧，应该说没有问题，但是呢其实他并不是批评的首创者。大概在今年3月份股市开始拉动的时候，国内的经济学界就已经开始严厉的批评这个做法。我也写过不少文章发在这个美国之音上面，谈的就是救市的方谬。他所谈到的东西其实大家都已经谈过了。我要谈的就是刚才你讲政府为什么要救市，我在我的文章中间已经把原因谈得非常清楚。第一，就是为了让这个国企上市圈钱，化解债务。第二呢，就是让这个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地方政府下辖的国企上市圈钱，消除这个地方债务。这两者消除的目的就是为了救银行，因为这些钱都来自于银行贷款，如果要是让国企拖欠很大的债务，包括这个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的国企还有房地产公司，那么最后这些烂债会压垮银行，所以目标就是为了救银行。我也讲过这一次为什么失算，就是原来以为把这个股市拉抬起，大量的散户跟进，外资源源涌入，然后呢就能够拉抬股市。问题是 中国的算盘呢落空了，因为这个今年呢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国家市场指数呢没有把中国的 A 股拉进去，这样一来外资就在观望就没进来，那么中国的散户是接盘不起，国家队呢是二度入场，本来已经赚了一大笔出场了，那么二度入场以后才套牢的，目前套牢的实际上就是国家队。政府为什么救股市，就是为了救银行，目的就是这么简单。
嗯，好的，谢谢何女士。那么我想接下来问一下这个夏教授哈，就是说在这个股市现在大起大落的这个情况下，它到底对这个中国的所谓这个新常态下的这个中国经济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一旦这个股市就是说这个国家队这些中国的国有金融机构的话它选择退出以后，那么这股市是不是能够继续的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下？就是说这个股市对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现在一个低迷的状态它到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我们知道因为股市了，那么作为中国目前呢金融呢受到压抑的情况下了，那么应该是对尤其是民营企业了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融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拉动他们的成长了。那么但是问题现在在于就是中国的股市呢，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大量的民营企业了那么其实已经停止交易了，而现在呢就说刚才那个就是何经理也讲到了，那么大量的就是国营企业，那么国营那个地方那个政府的融资平台，那么在里面圈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股市的根本的功能呢也就是说资本化，那么为就是新的这个创新的理念或者技术那么提供资本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带动经济成长了，那么把这个基本理念呢其实给破坏掉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股市的还有一个它的根本的一个功能呢其实是把中国人呢目前手中的钱呢引到一个具有更高回报的那个这么一个经济那个就是渠道中去，因为中国的那个老百姓呢手中有很多的那个现金，那么现金呢现在基本上只有三个那个走向，第一个就存银行，但是银行呢过去三十多年以来呢我们都知道它的那个实际利率呢那么其实一直是那个负数的，那么因为它的名义利率加上它的那个通货膨胀了，那么其实它的实际利率是那个负增长，所以钱存在银行里边是在那个就是损失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把它给放到股市，那么第三呢就是放到房市，那么这三个，那么中国老百姓放到房市以后我们知道房市的泡沫了，那么现在已经增加了很大，那么里边的那个成长空间呢也很小，所以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有价那个无市，那么你房子尽管价格很高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市场能够很快卖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多老百姓就进到股市里面去了，那么股市的话呢那么当然应该来说比前面我说的两个了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回报，但是中国的股市呢长期呢基本上跟老百姓呢没有回报，那么有各种说法了，就说那个中国的股市呢那么也成为就是尤其是这些小股民呢，而中国现在有9000多万的股民呢，那么成为他们的这个就是熊市绞肉机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呢第一个呢是缴了就是小股民，那老百姓呢他的金融资产呢受到损失，第二呢这种金融资产呢又没有有效的利用起来，那么那个去催生中国新的创造力，尤其是支持民营企业的那么下一步进一步增长，所以呢它带来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非常具体的那个问题，第一就是让中国老百姓呢继续那个流血遭受经济上金融上的损失，第二我觉得呢对中国的经济呢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现在融资是越来越困难，那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呢它资本不足了，那么现在许多民营企业呢那么我们看到纷纷退市，而他们呢也纷纷在转向，而那个就是外资呢现在也在转移方向，而中国的制造业呢现在遭遇那个就是冲击，而西方国家他们的制造业的这个投资呢基本上现在转移到中国周边国家去了，或者回到像墨西哥拉美国家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对中国的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那接下来还是想请教夏教授啊，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手段是非常强硬的，包括就是说派这个警察到这个交易大厅，那么去非常强势的去限制这个这些股市的这些交易，那么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说明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手段还是非常有效的，非常至少说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就是说他能够以这种强势的做法，这种强硬的做法把这个股市拖住，就是说能够反映出这个中国政府还好像是在目前来看的话在控制经济掌控大这个股市的这个方面的话是万能的呢？
对，那么其实这里边呢，就像克鲁格曼说的那个，就是这是一个皇帝的新装了。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呢，中国好像很强势，它可以暴力救市，那么它可以呢暂时呢那个就是比如说取消那个一天交易的这个整个总量，然后呢就是规定呢，那么所有的这个国营企业呢，那么你不能呢那个就是那个卖出，你必须要买进。那么另外再强制规定呢，那么国营企业这些高管呢、这些股东呢，那么你们持有的股票呢，半年之内了不许减持了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行政措施，都是暴力救市，那么它都是那个危害根本的这个市场经济的精神的。那么这里边呢，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是破坏就是投资者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那么显然的话呢，当全球的资本家那么手握资金，那么想寻找投资方向的时候，那么他们看到中国政府可以在如此根本的大规模的层面上了破坏市场经济的话，那么我想许多的那个投资者了，那么一定会那个绕开中国的市场，那么而到其他国家去的。所以我觉得从表面上的强势来看呢，我觉得其实显示出它的非常大的一个愚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它的愚蠢呢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说其实这个股市的波动啊，很大的原因呢其实是由习近平造成的。我刚才说的习近平对法治的这个破坏，对市场经济的这个破坏，那么用行政手段呢想去命令经济，那么有一点呢像毛泽东当时想抓一个钢铁元帅，抓一个粮食元帅了，那么就把中国经济呢搞成大跃进的就上去，有点相同的版本。但是呢习近平呢那个带来经济上的这个全方位的问题以后了，那么尤其是那个李克强经济学原来是说要那个控制就是货币的那个供应总量，那么要把中国经济呢那么逐渐把泡沫给挤掉。那么但是习近平呢其实他上来以后呢，把那个李克强经济学呢基本上给废弃掉的。那么这样的话他把泡沫呢那么引得更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结果出现了这个就是股市危机以后呢，那么我们又看到，那么现在好像有一种那个倾向是要李克强呢来那个耽搁那个这个整个责任。而这个整个问题是由习近平造成的，而最后的那个替罪羊呢可能会是李克强，所以这里边呢又暴露出了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次股灾了，那么反映出的是中国最深层次的，那么是关于就中国市场经济本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的决策了是不是能够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问题。
嗯，好的，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何女士，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网上有一些这个专家还有一些这个评论人士认为呢，现在实际上中国股市最大的危机呢它来自于这个流动性缺乏流动性。那么虽然就是说中国这些国家队这些机构那么出了这么多的钱，那么砸这么多钱去挽救这个托市，可是呢还是流动性非常的缺乏，那么一会儿是大涨，那么一会儿全部涨停，一会儿又全部跌停。那么您认为中国股市最大的危机是什么？那么后面的话就是说后续发展，今年后续发展的话，这个中国股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首先一点，中国股市这一页应该说已经快要翻过去了，股市将会回归原来的状态。缺乏流动性就是刚才我讲的没有后续资金进入，这个呢政府也不可能从更多的地方找到钱，这是第一。第二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呢真要搞好，还是要从宏观经济层面看，那么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产业经济，这两点呢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所以呢这个股市，中国的股市呢大概是如果花了5万亿，也就是占 GDP 总量的10%左右，对中国的全局应该说无法造成影响，所以呢它未来的走势就是打回原形，就是回到正常的3000点左右。目前只是因为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所谓政治正确就是原来想圈钱，后来不行那就推出政策救市，为了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然后就努力的继续出台不少措施，就是包括暴力救市等等。那么现在就是过一段时期关注力不在这方面了，我觉得这个股市呢可能就慢慢的回去了。
嗯，好的，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们就是想接听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的打来的热线电话。那么现在首先来接一下这个云南的周先生。云南周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云南的周先生您在线上吗？
啊，在。
好，请讲。
中国这个要玩砸了。本来经济不好，在2000点趴着不好，现在要搞个什么国家牛、改革牛什么， 把股市现在搞成这个样子，那不是完蛋了吗？哎呀，什么问题都暴露出来了，中产阶级也被杀的好多了。哎呀，中产阶级很惨的。好，我是说这点，谢谢。
好，那个谢谢云南的周先生。那么接下来是上海的孔先生，上海的孔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这个股市的成员员还不是在海边喝着啤酒，中国股市如果真的平了，也没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没什么大碍。还有针对那个刚才那为什么那个男的那个教授，中国的市场有一部分有被那个东南亚国家占有，这点我不是很那个赞成。因为那个东南亚国家，
谢谢上海的孔先生，您的那个线路好像有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完全听清楚您的这个看法哈。那么接下来是广东的黄先生，广东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好，你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在关于现在中国的经济呢也讲了许多了啊，我呢就想在这里想请教两位嘉宾同志啊，详细论述一下，就是说你说现在的中国经济跟60年代初的经济是好了呢，还是不如以前的好呢？就说，再一个就是说，你说现在中国的国际环境跟以前，那个60年代初那个国际环境是好了呢，还是更糟了呢？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两位嘉宾同志啊，能够在这里论述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过去中国的环境，国际环境，按照我的感觉，我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是相当糟糕的。经济那就更不用讲了，大饥荒，对吧？饿死那么多人。那现在这些情况，可能应该都比以前好吧？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我想听听两位嘉宾同志啊，怎么样论述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广东的黄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纽约城市大学的这个夏明教授，想请您来回应一下。那么这位广东的黄先生他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您怎么看，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比60年代是好的还是差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国际环境怎么样，是比当时比原来好了还是更差了？
对，两个了。当然就说中国今天的经济了，那比60年代当然是有质的差别。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了，因为中国60年代的经济呢，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它没有就是太多的就是这个责任，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债务，没有就是各种那个经济的那个全球化。那么也就是说，当时呢，就是说既管子它是破罐子破摔了，还没有太多的坛坛罐罐。但是今天的话，中国要付出代价就很高。那么我们知道60年代有大饥荒。那么在现在的那个国际金融的情况下呢，也会发生大饥荒，也会发生饿死人。因为我们看到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那么东南亚国家像泰国、马来西亚，他们一下子国民那个生产总值了一下就那个掉了40%甚至50%。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一下萎缩，那么萎缩掉了那个整个就是股市那个和货币贬值等等带来的国民经济损失达到20%、30%等等。那么这样的话也会饿死人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势。第二呢，就是说今天的那个国际环境对中国有没有利？那么在60年代呢，当时是冷战加热战，中国还有热战，那么这一个政治环境。那么但是今天呢，那么是全球资本呢，那么他就是像那个托马斯·弗里德曼讲的，那么全球资本呢跟美国国家呢套上了金马甲。那么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市场经济的那个逻辑去形式的话呢，那么这里边通过就是网络联系起来的投资商啊，他们形成了一大的群体，他们可以迅速的转移，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带来那个整个国家的经济呢马上那个转变方向，改变命运。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墨西哥呢，印度尼西亚呢都经历过这样的那个惨剧。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呢面临这样的危机了，那么进入到那个中等那个收入国家的陷阱呢，那我觉得这种危险是很大的，而且这种危险呢给中国人带来的伤痛呢，我觉得恐怕可以跟60年代相比。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中国股市和经济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北京冬奥为何引发贫困反思和央视主持人毕福剑为何再度升温。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VOA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